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从总统大选看美国民主哈。看到美国总统大选刚好到今天为止的话，投票哈已经是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了哈。计票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现在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出来哈，但似乎看到这场大选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个计票接近尾声而真的是要尘埃落定哈。看到拜登和特朗普两人才走下竞选舞台，接下来又可能马上要上战这个诉讼的战场。那今天节目就问一下大家，您认为拜登战胜特朗普的原因是什么？有人可能对这个战胜这个词儿抱有疑问哈，包括像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呢，这里边可能存在一些很多的内幕，所以说他们接触的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拜登只是暂时领先哈。那无论是暂时领先还是战胜，那么从这场世纪大选所折射出美国民主的哪一些问题？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呢，现在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还有盛楠，我之前我们在预告的时候，仿佛已经听到电话铃声不断的在响起了。
那还是先为大家来简短的回顾一下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消息哈。那么当拜登在赢下宾夕法尼亚州之后呢，他就已经获得了超过270张的选举人票，那由此呢是成为了当选总统。
那么这个超过7000万的美国选民支持拜登，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总统候选人据说是获得的最高票数。他的得票总数现在统计下来呢，是比特朗普多出了400万张票。
那拜登的这个破纪录高票中呢，有许多都来自邮寄选票等不在场的投票方式。那么说到今年的大选呢，也邮寄投票呢是超过了6500万张。
那么特朗普阵营是一再表示，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这些非常关键州的邮寄投票呢存在普遍的舞弊现象或者行为，但是呢也没有提供出相关的证据。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呢也多次在投票日后呢要求停止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和密歇根的这个计票工作，并且呢指责有投票站呢是拒绝共和党的监票员对计票工作进行一个实质性的监督。那说到共和党呢，在这个周五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官司哈，那么该党的监督人呢也可以进入唱票室进行近距离的监督。
那么特朗普的阵营说了不会在近期内宣布败选。那么在拜登当选消息传出来前一个小时，特朗普还发表了推特说呢，他自己赢得这次选举，而且是以极大的优势。
今天新闻里也提到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刚刚有争议的宣布说，特朗普呢将会顺利的过渡到第二任的这个总统任期。看到特朗普也得到了很多党内的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哈。那美国司法部长呢已经要求联邦检察官呢来调查这些指控。好，那说到这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那就是特朗普和拜登的双方阵营的律师呢，将会开始准备在法律上的较量了。那这一程序呢，可能持续数天，也可能持续好几周的时间。
对，那么各个联邦州是必须在12月8号之前上报最终的统计的计票结果。那么这一天呢，所以也被叫做安全港期限。
说到这个538名选举人的成员呢，将会在12月14号投票，官方结果将在1月4号宣布。那么下任总统呢，将在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好，简短的回复了一下目前有关大选的一些消息哈。那么您认为这次大选折射出了美国民主的哪些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现在呢是8:25分，8:50分之前接听电话，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分之后每人2分钟哈，请大家合理利用发言时间，不对他人的发言呢进行评论。好，我们今天来接听第一位，第一位是魏先生，上午好，魏先生。
你好。
请说。
这个美国的大选，那个总统的大选呢，已经就是说告一段落哈，就是已经过了这个1月3号了。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拜登是好像是暂时领先哈，从媒体上讲的那个主流媒体上讲，我觉得应该纠正一下这个说法。我认为呢，就是说拜登这个选票是不是并不是说是暂时领先，而是不是真实的领先这个问题啊，我是指正的，是不是真实的领先。 首先呢，从现在一直以来呢，就是美国这个川普那边呢，就是正在进行这个法律的去诉讼这个程序这个过程，而且呢，经过他们的那个调查呢，就是媒体呢已经报道出这个作弊啊，就是说有这个这次选举里边有这个作弊，有十六种的作弊那个行为。第一，一人多票；第二，使人票；第三，弃票于野；第四，非公民投票；第五，马克批废票；第六，点票员改票；第七，盗窃选票；第八，各取选票，盖这个选举日邮签；第八，拒绝共和党监票员入场监督；第十，木板遮窗户进行黑屋点票；十一，点票软件评出错，把川普票变成拜登票；十二，输错数字；十三，故意暂停延迟计算；十四，无寄军人票；十五，午夜幽灵票；十六，利用政府公民信息帮30%的常年不投票的公民代邮寄了选票。这些都是要走这个法律程序，去由这个法院去判决，尤其是到最后要打到最高法院去判决的。而且宣布谁当选是由这个美国的全国选举委员会主任来宣布的，而并不是媒体来宣布这个选举的结果。所以现在尘埃还未落定，究竟是谁当选，究竟是谁在这个选举里边违法作弊，这个要弄个水落石出。美国人民我相信在这个宪法这个章程里边，美国人民都会坚持这个他们的民主法治这个原则的。
嗯，好，谢谢温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上午好。
上午好，请说。嗯，
哎，对，这个特朗普之所以这个败选，我觉得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嗯，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的运气真的很差啊，就是运气很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啊，就说很多人都反对他啊，给他使肘子啊，下陷阱啊，明里暗里的对着他来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确实他这种立法的这种革命式的这种作风，经过了四年的这种折腾呢，他的后台老板也觉得他确实这样折腾下去，就是让他实验了四年，觉得这样下去还是不行，啊，其实做一个很非常恰当的比喻啊，就是呢，美国的总统的这个选举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虚伪的假民主，我用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呢，就是说呢，这个后台老板啊，就把这个国家比喻成一个公司吧，啊，老板，这个国家的老板就是这个垄断的剥削的这种市场资本主义的这种资产阶级的集团，啊，那么的总统选出来就是 CEO。嗯，当这个他这个公司啊，这个国家呀，所向无敌，没有敌手的时候啊，那么呢，这些后台老板都觉得选 CEO， 选什么人都可以，反正都是我稳赢啊，没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明呢，以前的这些总统啊，确实有些能力很强的，啊，黏糊力强的，因为就是后面的老板放权吧，就是让你好好干，没问题，怎么干都行。但是到了现阶段呢，就是美国啊，这个公司啊，这个国家呀，啊，现在走向衰落啊，外面的对手啊，慢慢都强大了，啊，他们觉得利益受到了损害啊，都不能保证自己怎么玩都能赢的情况下面，那没办法了，就得自己来做主了。那么这个摆在前面的这个 CEO 啊，总统啊，傀儡啊， 就出来了。这个傀儡必须要是听话的，啊，能力比较差的，啊，就是，反正就是你就做个样子吧。我把权都给收回到这个老板的手上了，这就为什么说明呢？现在的你看这两个总统候选人，一个是，有点老年痴呆啊，说话不怎么样啊，我不说他人品啊，有可能人品可以啊，啊，但是呢，就是有点呆呆的。另外一个傀儡呢，这个特朗普呢，就是呢，就是一个冲动的，啊，
好，好的，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好，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哎呀，这个大选选到今天，真是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认为这个有问题了，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当中产生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呢是经过长期在这些，我认为主要是左派对这些长期的这种破坏，从50年代、60年代，他们对美国呢，其实这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对一些价值的这个就家庭的这个价值观，教育的价值观，以及一些个人自由的价值观，最最最最重要伤害的就是信仰的价值观。导他们对这些价值观的这个破坏呢，导致了信仰道德基础的彻底沦丧。我们知道，制度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这个制度没有一个道德作为基础的话，那么这个制度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因为我们人性的恶和人性当中的原罪，我们需要一些好的制度，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去管住它。但同时呢，我们这些信仰道德是来自于一个启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这些道德来进行这些良好的运作，但这些道德被破坏了以后，你想，大选这拜登家族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腐败丑闻等等，媒体几乎都不报道。但是呢，相对之下，他们不是不知道应该报道，应该怎么对待这么的。像川普的通俄门啊，30年前拜登主导的对黑人大法官的这个性侵的这些调查，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因为这个道德的基础、个人的价值基础已经被彻底的破坏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说，伟大的造物主恩赐了我们的这么多的启示，什么启示呢？自然法则、人类公平公义、人生而平等，正因为这些东西，自由这个东西啊，才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所以这次呢，为了捍卫美国的宪法尊严与神圣，为了法治的尊严啊，为了每一个人公平选举的权利，不被侵害，这个华盛顿啊，有一位孤独的老人，川普总统，在今天这个礼崩乐坏的这个历史关键时候呢，又一次举起了独立宣言的火炬。我认为无论昨天今天未来会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或会发生什么，我们呢衷心的感谢川普总统，衷心的祝福美国这次呢能度过这次难关，为我们世界的这个灯塔呢再添点油，加点料，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世界呢从一个危险的地方呢转过头来，不要在那错误路上了再这样走，否则大家的道德沦丧以后呢，再好的制度都没有办法维系。这就是这么多的官司今天打成这个样子，大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具体的东西，第一位先生都已经说了，这些都是基于道德的彻底沦丧。
赵先生，那今天就说到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纠纷哈，你刚刚也提到了，特朗普声称的在这个选举期间啊，就是媒体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对于他所提出的另外一个指称，拜登在选举之中选票造假，这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非常严，第一就是说合理的指控。第二，媒体必须进行追究，就应该像当时候追究这个特朗普这个叫什么通俄门啊，就应该像拜登30年前对那个黑人大法官叫汤马斯那样的追，那样的调查，那样的追究。
你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合理的指控，什么样的指控提出来是合理的？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指控是合理的？
你比如说，这个拜登的这个腐败案。如果那些电子邮件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消息就应该是合理的指控。 如果这些东西是物证的话，那么另外还有一位，当然有很多例子，我只是举例啊，举一个例，还有一位就是人证出来，公开进行对他指证的，而且是他的，是他们那个家族的什么叫什么，是一个 CEO， 像这种在门口宣誓过指证的，在美国就应该被认为是合理指控，而这些合理的指控范围和证据的这个内容，并没有比通俄门逊色，也并没有比对那个黑人大法官。
所以说，说到选票造假这件事情上，你也认为用同样的条件才提出的指控才是这个合理的指控，是吧？
那是肯定是这个样子。
好的，嗯，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舆论界，特别是这些腐败的这个美国的舆论界，他们是第四权力啊，他们不能这个样子做事情的。这次引起的所有的问题就是他们欺骗、隐瞒、默认、鼓励选举作弊，非常严重。这个更关键。
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总统大选看美国民主，这场世纪大选折射出美国民主的哪些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正在开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好啊。嗯。啊，这第一位听众12345678定了18条，让我大吃一惊啊！我觉得像这种应该是，在他们口中那些那个充满那个腐败的中国才会有的，这民主的美国也有了。顺便提醒一下啊，那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调查所谓的拜登的那些个人的那个什么电子门啊什么东西，这是香港苹果日报黎智英受益造自制的谣言，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调查，请大家去查阅一下美国联邦，就美国的那个具体的信息，就可以知道这是个谣言啊，不能传的。好，那个我们回到主题上来啊。啊，我们要谈美国的民主，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民主。民主按照字典里的解释，或者是按照什么样的解释，很清楚，民主指的其实就是两党政治。我们不要给民主带有任何在里面夹杂什么私货，把这其他东西加在一起，把和民主和自由连在一起。我已经说过，民主不是一种价值，民主只是一种自由体制，只是一种政治体制。那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治体制，对吧？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那个西方社会为什么有民主？这是一个大麦文化啊、小麦文化和那个水稻文化的一种区别。美国的小啊，就是西方的小麦文化，它崇尚的是一个个人的自由，然后呢，正为在这个自由的基础上啊，才发展出来这些啊那些所谓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对吧？然后为了对自由进行限制，所以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的限制。啊，西方国家的所谓的民主，这其实是一种宗教势力和权贵势力斗争的一种结果。所以不要把西方感啊，就是造成好像具有一种民主的一种什么什么传统啊，人人平等啊，宗教从来就是不平等，宗教势力下面从来就不存在人人平等，宗教而且也不存在那个公平的事情，在宗教面前只有两种。
史先生，就回到今天的话题，那这次大选您看到了美国民主中存在的哪些问题呢？
我看到了民主的腐败，我看到了民主给这个社会带来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在说，这个世界上200多个国家，有多国少国家是实行了民主制，但是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因为实行了民主而强大的？从来就没有，只有实行了民主而败落的。
您的意思是民主不好还是美国的民主不好？
我是说民主是对一个国家的限制，并不要把民主和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把很多私货加在一起。民主和自由它本身是一对矛盾，但平时又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民主就是51%对49%的一种压迫，对吧？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民主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真正统治美国的不是民主党，不是共和党，而是华尔街党，是公务员党。也就是说，我们看，大家可以看现在的民主美你看那个地图，现在这次大选你可以看到。
好，史先生，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
然后全部蓝的全在边上。
好，谢谢史先生。
主持人，你有点偏心啊，刚才赵先生用了5分钟啊。
嗯，对，我有一个插问的，有一个反问的时间。
37分啊。
有一个反问的时间，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哦， okay,
好，嗯，
行，没关系啊。
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呀，你们好，上几周都没有能打进来。
嗯嗯，
这个对，我刚才有听众提到了这次媒体的问题啊，确实非常严重，而且是非常的泛滥。这个媒体第四权过大， 影响了舆论，也没有报道真实的一些情况，让大家也蒙蔽在鼓里。那么，这远到美国的各大媒体，竟呢就在澳洲，就在本地，我们的 ABC 啊，那用亚瑟人养的这个钱的 ABC 在报道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偏颇的。当我记得开票那天当天，特朗普宣布自己胜选的时候啊 ，ABC 用的词是 falselessly claim， 这个说川普 falselessly claim 错误的声称，你 ABC 是没有权利去判断他人的声称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这个是由听众观众来做出评判的啊。然后后续他还说了很多川普不利的，用了很多这种形容词介词来污蔑诋毁川普的，包括说他的 claim baseless false 啊 unfounded。
在这里我想稍微说一下，他当时说的 falsely claim 啊，只是当时计票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川普发了一条推特说我已经赢得选举，而且是以很大的优势赢得选举。 对，他当时是怎么说？
我的理解是媒体应该是 impartial， 你们肯定做媒体应该知道这个准则里头就是要不偏不倚的来报道，到底是 false 还是 true， 这个是由听众观众做判断。你用 claim 这个词其实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听众观众，这是一个当事人主观的一个判断。 claim 就是声称，这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性质，你再加一个 false， 那就是你这个媒体客观上的一个定性，这个是媒体的这个问题啊。这次 ABC 这个问题很大，特别啊，包括其他媒体都有，美国的各大媒体，包括澳洲的其他媒体，私营媒体，包括 The Age， 我到他们网站上一查，也是 falsely claim， 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川普确实在这两，当然这可能并不是澳洲一家媒体，我也说了，不是澳洲媒体的问题，可能澳洲也是跟着美国的媒体来跟风起舞。那么问题还是在美国这些媒体上，媒体权力过大，包括我们说川普，你刚刚说川普发推特，推特都被封了多少条了？让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你就让川普说话，让大家自己做评判，你给他封杀言论，这什么做派？就是中共的做派。所以这次这个媒体的第四权过大，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美国是有些问题了，是有些问题了。
好，谢谢苏先生。好，谢谢
大家。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是您，请说。
听众好，我两位主持人好。这样，选举到这里，现在焦灼状态就是走法庭程序了，这是民主机制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尊重。但是，作为一个当选总统和一个候选总统来说，在这个民主机制下，刚才媒体上也报道了，谈到很多是假票什么，我认为这个观点呢，就是大家谈出来以后，媒体的作用是很大的，显然的。那么媒体，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都不能做到公正、公正和客观的，这是一个问号。现在美国民主走到这种地步，我不能说是它违反民主机制，民主的代价非常昂贵。那么选票重新来，或者去重新介入在这重新，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反向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假票？这个是在滥用民主机制呢，还是在讽刺你民主机制？民主啊，民主，你现在要改革了，这个是我一贯坚持的立场。那么作为政治家来说，你一个经济就是商人性政治家，你在所有的世界上都是属于 destructive， 我们讲国际条约，不是讲中国，不要把中国和他的对国际协议的那个践踏放为一谈。中国是中国跟他矛盾，我们就看他对国际的承诺。如果美国今天是委内瑞拉，美国干涉不干涉？早就干涉了。所以这个民主啊是走到瓶颈的，我认为现在美国人应该思考了。不管怎么样，美国的大选你可以用法律挑战选举结果，但是你要知道，你连续这样做本来就说明你这个机制不完美，而且需要改进，这个是一个辩证法。你哪有我们就是民主，我们都是完美的投票机制，出来这么多假票，如果是假票的话，或者出来都是废票，为什么？所以这个问题，作为特朗普来说，他是前任、现任还是总统，你应该思考了。美国的民主走向哪里？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具有社会稳定的因素，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如果我刚才讲了， 小国对美国对敌对国发生这种大选，美国肯定干涉。那么谁来干涉美国呢？这就是全世界人民了，全世界真正有民主的什么，现在应该对美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界定，进行纠正的。这个是什么？不是东风吹战鼓擂啊！你现在是这个，即使走到这种地步了，你什么都要挑战，你可以用吗？可以用，但你已经用到窒息了。原来美国的法律都有条文规定，都有那个选票，你的选票，比如说假票、废票或者是欺诈，你要是受判刑的，这么多人要判刑啊！就像你死那个新冠肺炎死了23万人，大概1000万人染病。
好，谢谢陈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嗯，这种下面的问题呢，对不对？
好，好，谢谢陈先
生。这个美国民主要那个的，对不对？要考虑的。
好，谢谢。好，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这位是朱女士，上午好，朱女士。哎，朱女士，请您把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哈，因为会有声音的延迟。好，再给您一点点时间哈，您可以听到这个延迟的我的这句话了。好，朱女士，请说。
你们好。
哎，对，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有14万中国人以中国劳工的那个这个身份去参加战争，死了很多人。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打日本了，我们也是立了很大战功。所以这中国在历史上是很不简单的。那我不想讲那个什么美国大选什么民主啊，什么东西啊，其实丑态百出。我只是讲一点历史，让大家也让这个澳洲的总理也谢一点。
嗯，我们还是想您今天能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这是民主，美国的民主漏洞百出。那谈一下您的感受呢？
你们不要怪媒体，不要怪什么，根本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你看，我还是回顾一点点历史。做总理第一次参加那个日内瓦会议的时候，美国杜勒斯总统啊，他就直接跟周总理握手，他还命令美国代表团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跟中国人握手。你看看他在那个会议上多么孤立啊，就是一个泰国跟一个土耳其支持他，他演讲以后他就走了，根本没有记者访问他。但是周总理讲话的时候，
好，朱女士哈，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已到，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够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讨论一下哈。好，您的发言时间也已经到了哈。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说。嗯，
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个特朗普啊，美国啊，民主啊，他已经赢了，他赢了什么？他赢了那个疫情，死人。第二个他赢了就是漏税。第三个，为什么我们澳大利亚的华人很多他讨厌中国共产党？其实我们是中国民族，共产党不共产党不好，没有中国很好，全世界的华人我敢说不会有好结果。所以现在特朗普他是野蛮的行为，他是流氓的行为，他输了他还不承认。你看很多国家已经承认，他本身共和党几个人也有，现在他又要炒这个，其他炒那个，炒那个辞掉东西，其实他是不听人的，他是谎言，他是以为他是很厉害，他是还有赚钱。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一定喜欢是共产党，不喜欢是民主，不喜欢是什么东西，只要谁管家的国家好，就是我们大家要赞赏他，千万不要以为特朗普是好东西。你看他全部是百人支持多，为什么这个拜登他能够赢，就是很多的民众他就是支持他，所以他赢。谢谢你们。
好，谢谢吴先生。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穆先生，上午好，穆先生。
好，大家好。
嗯，
我觉得呢，美国的选举到现在
尘埃未落定，因为我们大家应该放眼去啊，去冷眼观世界，看到这个结局最后是让我们看到真理的存在。因为我曾经说过，这个你们这个电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收听到，就是说我们离开澳洲还可以依然按时收到你们的播音，但唯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个电台也是我们这个电台是反映了真理，所以让其他的听众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们回到大陆以后就收听不到 SBS 的节目。你们大家是，我刚才听得很清楚，有些人公开反民主了，民主变成一个坏东西。但是毛泽东当时所谓要跟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他就拿出民主运动来了。你看，大家看看共产党是怎么做事的呢？这些事情很简单。所以刚才有好多好多积极的啊正义的听众已经说出了所有的道理了，我就不再重复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穆先生。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对节目的参与哈。现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线上还有一位李先生哈，没有时间接听他的这个发言了。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呢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在美国总统大选计票批的人在进行当中，对于相关的后续报道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关注，并且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好，那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天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那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许胜南。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